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每当看到一些情感博主教导女性朋友说，有怒气一定要发出来，千万不要忍，我就在心里想，说的就像谁能忍得住似的。难道这怒气是谁想忍就能忍得住吗？我只知道曾经的自己就是一个很容易生气发怒，并且想忍也忍不住的人。因为在原生家庭养成的暴躁易怒的脾气，加上不良的社会经验，让我错误地以为怒气是个不错的保护色。既然忍不了，那就不忍，还拿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的道理来说服自己。但其实那时的自己内心非常脆弱无力，可越是空虚自卑，就越会逞强好胜，用坚硬冰冷的外壳或张牙舞爪的虚张声势，为自己装饰起一个虚假的面具，表面上拒人千里，内心却极度的渴望被人爱，被人关注。信主以后，我意识到自己生气发怒不仅伤人伤己，还不讨神喜悦，我就开始提醒自己不要发怒。然而老我的生命很是顽固，记得有一次，我前一分钟刚祷告完，后一分钟就为一件小事又发怒了。我对自己非常的失望、懊悔、沮丧，流着眼泪向神认罪并祷告说，我实在对自己的易怒体质毫无办法，无能为力，唯有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求神帮助。那时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今天麦基牧师要讲到的一句经文，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时候的我还不真正的理解这句话，可我心里却有一种大得安慰的感觉。后来我明白，顺服神就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就是让主在我里面的生命活出来。有了主柔和谦卑的生命，就自然不容易生气发怒了。如今的我常常心里平静安稳，我也时常感谢神更新改变了我的生命。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鲜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0章24节到11章15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10章24到25节就记载了主耶稣预告他自己即将会遇到的苦难，同时让门徒知道，主耶稣既然会被人拒绝，遭人辱骂，那么门徒和其他传扬福音的人也会同样遭受到逼迫和这样的待遇的。马太福音10章26到31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劝告和鼓励门徒，不要因为遭受逼迫和威胁就退缩，错过了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在苦难中，门徒更应该把领受的真理跟福音进行公开宣讲以及广泛的传播。马太福音10章32到42节就记载耶稣鼓励门徒要持守真道，不应该离弃神的道。耶稣提醒门徒，逼迫是在所难免的。耶稣的到来对于信徒来说，的确能够使人得安息与和平，但是对于抵挡基督及其真理的人来说，却犹如在地上动刀兵，没有真正的平安可言。耶稣指出，凡跟随主的人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为主受苦，且尽好传扬福音的本分。而接待耶稣基督仆人的人，将来在天上会有丰盛的赏赐。马太福音11章1到15节就讲述了耶稣迟迟没有施行弥赛亚的使命，以致施洗约翰他就深感疑惑。耶稣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的预言，向约翰确认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好，紧接着耶稣指出，施洗约翰比先知还要大，同时也指出信徒因信主耶稣而称义，因此比施洗约翰还要更大。耶稣更进一步强调，盼望进入天国的人需要有勇气，有不动摇的信心，有决心和坚持，而最重要的还应该靠主所赐的力量和装备，持守真道，努力奔走属天道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11章所剩下的部分。主耶稣他说了一个比喻，里边有些挖苦和讽刺的意思。主耶稣没有故意的去伤害或者是羞辱犹太人，而是举例说明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马太福音11章16到17节记载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好，这是一群小朋友在街上玩耍的情景。有些孩子说了，我们来玩葬礼的游戏吧。他们玩了一会儿觉得烦了，就说，哎，我们来玩婚礼的游戏吧。很快的，他们也玩腻了，他们一个一个的更换游戏，也全部的玩腻了。这世代是指当时的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是不明白真理的，就像犹太孩童玩游戏时常有的表现。孩子们模仿大人在婚礼和葬礼上的举动，但一切呢只是玩笑，并没有在心中留下任何印象。这说明人的头脑、双手和心灵都被俗世的东西所占满了。主耶稣所说的当时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的时代呢也是同样。马太福音11章18节记载，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施洗约翰不吃也不喝，他这种生活方式就让人们觉得很不舒服。人们就把施洗约翰的严格和节制视为忧郁，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呢是被撒旦所附着的了。马太福音11章19节记载，耶稣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基督与各种人亲切交往，没有表现得特别严格。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经常应邀去赴宴。人们把基督与人亲切随和的交往视为喜爱奢华和宴乐的坏习惯。那么由此可见，毫无瑕疵的清白未必总是能够阻止别人的指责。我们最卓越的行为也会成为别人对我们最严厉的指控的。 好，现在有一个大转变，主耶稣是那位大君王，他颁布了天国的律法，用神迹展现他的大能力，他传讲天国近了的福音真理，他把自己摆在众人面前，可是世人却拒绝他。人们拒绝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也必须拒绝这些人。耶稣是大君王，君王他总有最后的决定权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载，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哥拉逊和伯塞大是在加百农的北方，加百农是主耶稣开始传道的大本营，主耶稣在这些地区行过许多的神迹，但是这些地方的人却拒绝他。那么现在主耶稣就警告说，如果这些人再不悔改，那么将来的审判会比推罗西顿这两个罪恶深重的城市还要更加严重。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记载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亮光带出责任，主耶稣没有在推罗和西顿来做工，他没有把工作的重心放在那里，主耶稣花了很多时间在哥拉逊和伯塞大，因为主耶稣所带来的亮光，哥拉逊和伯塞大这两个地方的人必须负起责任来。审判的时候，神他一定是赏罚分明的。今天许多人有很好的机会接受主耶稣，但是他们却将主耶稣弃之不顾。我不知道神会对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真理又拜偶像的人是怎么样处置的，但是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对于那些在主日坐在教堂里边听到做完礼拜又我行我素的人会如何处理。好，接下来主耶稣说到他的宣教中心加百农。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记载耶稣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加百农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主耶稣的宣教中心，这是多么的荣幸呢？但是那里的人却拒绝主耶稣。主耶稣他指出，如果连那邪恶的索多玛城都能够见证主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以致悔改，而悔改就可以免除将要临到的审判，但是加百农城里的人比索多玛城里的人更加的执迷不悟，更加的顽固不化。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记载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是主耶稣说过最严厉的话了。要知道，这句话是从温和的主耶稣口里所说出来的。主耶稣以君王和审判官的身份说这么强烈的话语，我们是应该肃立静听的。一个在蛮荒的丛林中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比听过福音但却不悔改的人要受更少的刑罚。在我们现代化的教会里边，有的人拥有圣经，听过福音，但却没有接受主耶稣为救主。虽然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可怕的地方，但是对那些听过福音却拒绝的人，在审判的日子，他要经历更加恐怖的审判。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经文中提到天地的主，让我想到了在创世纪的十四章第十九节，神也被称为天地的主。神他是天上和全地的主。很多聪明的人却不明白这个真理，但是对于心智如婴孩般单纯的信徒来说，怀着一颗单纯谦卑的心来领受福音，那么自然也就容易明白神的真理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记载耶稣说，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那么这句话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所说的，意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之前主耶稣教导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显明了他的身份，但是人们拒绝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我们提到的这些城市，那里的人不接受主耶稣，连耶路撒冷也是这样。那么现在，主耶稣他改变了宣教的策略，不再局限于向犹太人去解说天国的事。主耶稣开始面向十字架的路而往前走，并且向每一个人来发出邀请。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记载，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些话就像从暴风雪出来，然后进入温暖的春天，又像从风暴中归回平静，从黑暗中进入光明。主耶稣的宣教对象已经从对以色列国转向个别的人了。耶稣不再是局限于对以色列国来宣告天国的事，而是对每一个人发出了普世救恩的邀请。我将赐你安息，就是我要使你得安息。当主耶稣说到重担，他是指在罪里的重担。这也是在以赛亚书一章四节提到的。经文说，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还有在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诗人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如果你要自己承担罪的重担的话，你是担不动的。在世上唯一能够承担罪的地方，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为你承担重担，而他也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应当把你的罪放下来交给他。主耶稣能够赦免你，因为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承担罪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这段话是指透过主耶稣，罪人就可以得到救恩。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段经文是指信主耶稣的人可以靠主成圣。安息是主耶稣所赐下的，是悔改之后的安息。对于信徒来说，可以经历到一种透过对主耶稣基督的献上和委身而来的安息。当你委身于基督之后呢，你不用担心是否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问题，因为即使肉体上有痛苦，但是你的灵里却是平安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到此我们就已经完成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了。让我再一次提醒你马太福音的重点，作者马太不是要为主耶稣写一本传记，也不是要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马太为要告诉我们，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是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因此他赐下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律法。主耶稣行神迹，表示他大有能力。主耶稣差派门徒去传福音，可是得到的回应却是拒绝。于是这位救世主向世人宣告，倘若不悔改，就难逃天国的审判。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研读了。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和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之间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对主耶稣本来是很友善的，但是现在因为安息日的问题，他们与主耶稣就决裂了。 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地方看到关于安息日的问题，一个是在田间，另外一个是在会堂里边。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记载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宣称他是安息日的主，但是在我们进入这个关于安息日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之前，让我们来看一看门徒要掐起麦穗来吃的原因。为什么耶稣的门徒要这样来做呢？答案是因为他们饿了。那么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会饿呢？因为他们正跟随主耶稣。你还记得主耶稣对那个要跟随他的文士所说的话吗？在马太福音八章第二十节记载说，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这个时候，门徒们都饿了。这是另外一个记载主耶稣贫穷的例子。我们看到主耶稣为门徒争辩，由此引发了耶稣和犹太领袖之间的冲突。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二节记载说，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法利赛人对主耶稣说的话意思就是，你为什么准许这样的事呢？在法利赛人看来，这样的事情是律法所不允许的。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三节记载说，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来看到这段记载。扫罗做王，并且拒绝大卫来接替他做王，那么同样的，法利赛人也拒绝主耶稣来做大君王。法利赛人不接受弥赛亚的宣告，现在主耶稣为了照顾他的门徒犯了安息日的规条，如同当年大卫为了照顾跟随他的人犯了摩西的律法。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到五节记载耶稣说，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在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祭司在安息日是被准许工作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六节记载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宣称他的权柄超越了法利赛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主耶稣比他们所看重的圣殿还要更大。法利赛人最看重的事反而受到主耶稣的否定。法利赛人觉得主耶稣不仅犯了安息日的大忌，也亵渎了神。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记载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出自旧约圣经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主耶稣认为门徒并没有破坏安息日的律法，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就告诉了我们原因。经文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这里主耶稣宣告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在法利赛人的眼中，主耶稣已经触犯律法中最神圣的法规了，这造成法利赛人心中极大的愤恨和苦毒。主耶稣和门徒离开麦田进入会堂之后，再次面对安息日和律法的问题。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节记载说，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我请你注意，主耶稣进入一个会堂，不是基督教的会堂，而是犹太教的会堂。主耶稣在那里又讲关于圣殿的话题。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到十一节记载说，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这个手枯干的人出现了，是不是法利赛人故意安排好的呢？好让主耶稣去医治他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些主耶稣的仇敌就承认了两件事情。第一，他们承认主耶稣有医病的大能。 我们曾经说过，这些主耶稣的仇敌从来没有质疑过耶稣能够行使神迹的能力。这些法利赛人完全承认主耶稣有医病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找了一个手枯干的人等着主耶稣来医治的原因。好，第二，这些法利赛人知道，如果他们把无助的病人放在主耶稣要走过的路边，主耶稣会怜悯并医治这个病人，甚至在安息日也会这么来做。法利赛人就笃定这一点，因此就设计了在安息日医病的不合法性来去陷害耶稣。但是主耶稣却使他们中了自己所设的圈套，因为在安息日可以救起跌到坑里的羊，这在摩西的律法中是允许这么来做的。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十二节记载，耶稣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安息日拯救掉进坑里的羊当然是合法的，那么这就是矛盾焦点所在了。主耶稣该不该在安息日来做善事呢？答案是当然可以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但圣经却让我们晓得，基督信仰的发源地是在东方，并且除了耶稣基督，这个世上没有哪个宗教教主或创始人曾自称自己是神，更没人敢称自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那么，耶稣若是冒充的神子，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而他冒死这么做，在世三十多年，就为天大的谎言付上了生命代价，究竟与他自己又有何益处呢？那些不了解圣经，就轻易地做出这样的判断的人，又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